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八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赞美，我们何等感恩，何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福的人，因为真理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求你自己啊，借着你自己啊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信实，看见上帝的恩典。主啊，凡你在旧约的时候所启示的，如今都成为真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巴不得我们的眼睛得开的时候，真的是你，我们饱尝你给我们的恩惠，饱尝主恩的滋味，让我们真实知道上帝借着圣灵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是何等大的福气在我们的生命中。谢谢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时间是晚了一点哈，那我自己好像感觉有点急促，也求主帮助我哈，不要太急哈，不要太急。那我们上一次呢是讲了那个列王记下的概论，还有呢就是列王记上的一点点内容。那其实如果是知道那个列王记下的那个，我上次好像不行啊。OK， 那我们呢？如果你上次来上过这个列王记下的概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哈，我们把列王记下呢大概就是分成三大段。那第一大段呢是从一章到八章的十五节，然后第二大段八到十七章，然后第三大段哈。那上次其实我们已经讲了第一大段的里面一点点，其实就是讲到亚哈谢，就是亚哈的儿子哈，亚哈谢受伤，然后他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就是巴利哈。那以利亚是先知，就预言亚哈谢一定会死，然后果然亚哈谢就死了哈。然后这个是第一章，然后第二章呢？第二章呢是讲到上帝接以利亚升天，那感动以利亚的灵呢就以利沙得着了啊，得着了，而且是得到双倍的。然后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讲到这个就是这一段，这第一大段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利沙得着了加倍圣灵之后的服事，那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始讲的。所以大家请大家翻到列王记下二章的十九节哈，十九节，二章的十九节，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好，我们就在这里就看见这个以利沙要开始的第一个神迹，其实就是医治了耶利哥的水源。那我那个首先我要提醒大家，就是那个以利沙的下面我们今天要讲的他所有的服事是他得到双倍圣灵之后的服事，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神透过他做的，这个一定要放在心里哈，神透过他做的。不管怎么样他是一个人，那人就是人，如果有神的灵与他同在呢，他才能够行出超常的事来。好，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放在心里。就像以利亚哈，大家知道以利亚，那如果我把他在列王记上还有下一点点他所做的事情哈都放在这里，我不去读哈，都放在这里，你一看，那其实他做的事 情哈，真的不是普通的人做的。但是雅各书还是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所以我们要记得，不管他多行了多少的奇事，但他们是不管以利亚还是以利沙，都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啊，这个是我们要放在心里。所以以利沙啊，下面我们要讲以利沙行了很多的神迹，那在这些神迹的里面，我们要知道是神透过他做的，神透过他做的。那第一个我们刚刚就读了，就是他医治了耶利哥的水源。那我们知道耶利哥城哈是当年约书亚咒诅的城哈，他说这个城和在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所以这个城其实是是被神咒诅的，而且到下面他讲到说这个城不能够再建造的一个城哈。那现在我们看见后来，当然那个在亚哈的时候，这个城被建造起来，建造的好像外面很好看，但是它的里面的水却很恶劣，那果子呢未熟而落，也就是说他结的果，这个果树啊，结的果子根本没有用，未熟就落了，根本没有用啊，不能供应人的需要。那现在以利沙呢，用一个新瓶子装盐哈，就治好了水源。那这个哈，它治好了水源哈，那这个其实哈，其实就在暗喻哈，或者说喻指当时的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是说他做了这件事情，就好像一幅画，让人看见这个到底先知要讲什么，你知道吗？那其实在这里，先知用这样的一个事件，在告诉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从生命的本源败坏了。这个话怎么讲呢？那他那个，你知道那个以色列国当时拜牛犊，拜金牛犊，后来又拜巴利，所以这个国家根本上已经离开了上帝，根本上，所以他的生命的根本已经败坏了。所以现在以利沙是用新瓶子和盐来医治水源，来医治水源。那意思就是说，那个新瓶子，我们就好像说，哎，被更新了，那里面有蛮有圣灵的能力在里面。那盐对以色列人不陌生哈，那盐他们知道是防腐啊、洁净啊等等。那我这里就不把那些都列出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不管怎么样，那治好水源的不是盐，乃是上帝，是神借着以利沙这个那个充满圣灵的人，把这个水源医治好了。那水源得到医治以后，大家看二十一节这里很重要。那他治好以后，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所以可见得上帝的一个心意，我们在这里要看见上帝对人的一个心意，他不期盼人，他期盼啊，这样从正面讲，他期盼人能够得到生命而不是死亡。所以他说治好了水源，就是生命的根本归正了以后，人必不再死，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神要从一个败坏生命的根本来医治我们啊，不是生命的表现。这个其实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明白的。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什么事情是不能够解决的，一直给我们带来痛苦的，那我们要解决的不是那个事情，不是那个东西，乃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根本。那些东西只不过是果子，那些东西是果子。如果那些东西你结出来的那些果子不能让人得生命，那个根本是在你的里面，在人的里面。所以我们这个是要放在我们心里的哈。那神要我们的是完全更新啊，完全医治我们的内在的生命，那个根本在这里。好，我们继续看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就是从那里，就是耶利哥了。那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那城里出来其实是从伯特利那里出来，戏笑他。就在那戏笑他，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那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42个，那是很 多的一帮人，很多的一帮人，然而很多的一个人。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说，那个注意哈，注意这一批笑以利沙的人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波特利城出来的，这个你要放在心里。他从波特利城的，我们在上次讲到波特利的时候，我们讲到波特利的意思是什么？是神的家。波特利的意思是神的家。那这些从神的家中出来的人，敢于戏笑神的先知，也就是说他藐视神的先知，或者说他否认神那个以利沙先知的位分和呼召，那也表明虽然他们是在神的家中，但是他们却怎么样？不信神，藐视神。那以利沙在北国是神的先知这件事情，我相信借着住在伯特利城的那个先知门徒哈，那早已经全城的人都知道，就整个那个伯特利城都应该知道。但这些年轻人，你所谓的童子好像是小小孩，其实不是，他们是 young man， 就这些年轻人并不以为然，那他们还是这样戏笑先知。那我们看见先知发出诅咒，那有两个母熊就撕裂了42个人，那这一大群的人这样死亡啊，这一大群，这件事情应该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哈。那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以色列全国一定会知道，对不对？以色列全国一定会知道。所以当以色列国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就有一个敬畏的心，说哇，这个是神的先知，不敢这样得罪神的先知，也不敢得罪神，就让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我们在这里哈，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你如果我们这样一看这一段哈，我们心里反而会想，哇，这个先知这么过分呢、啊？人家笑笑你啊，只是笑笑你而已，然后你就怎么样，就咒诅他们，然后让40多个人死去，就好像说那个这个先知太严厉，那个好像一点恩慈都没有。那你知道先知背后还是神嘛？那你说好，现在这个神也是这么没有恩慈，也是这么的没有怎么讲，就是那么的严厉哈，那么的严酷，大家会不会这样想？有过这样的想法吗？我相信一定是很多人这样想法，但是你要从这个后面看见那个事情的本质啊，不是说我们站在这里讲课就要为神说好话，不是，乃是说你真的要看见这件事情的本质，你就知道这是神的恩慈。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我们看哈，在那个历代志下，那个约沙法呀，曾经对犹太人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听我讲哈，他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就说你如果信神，你就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所以这一批人别说信神了。看得见的先知他们也不相信，所以呢他们有没有亨通，他们可不可能立稳，所以这个国家不可能立稳，他们的前途也是不可能亨通。那我们再看一节经文，你就更知道上帝为什么这样哈。你说耶和华神他们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所以一直差派使者，也就是先知去警戒他们，他们却怎么样？戏笑神的先知，戏笑神的神者，使者藐视他的话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就是说你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其实神还是要什么，要救他们回来，借着这件事情要救整个以色列国回归上帝，这个才是事情的根本。那好像以利沙咒诅他们他们死了这么多的人，那其实这些人已经是在魔鬼撒旦的魔掌底下，他们已经是在死亡中的人，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以色列人如果不悔改，就跟他们一样灭亡。所以现在上帝借着这件事情警戒以色列民，要他们回归，这个是事情背后的本质。所以我们要知道哈，神的意思总是好的，神的意思总是好的，他总是为着他的子民着想，为着他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一定不要以为我们比神更加公义哈，比神更加的爱惜人，不是的，人是神造的，他最爱惜这些人，他最公义，这个我们一定要放在心里。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否则的话哈，我们就会对神有很多的误会。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以利沙就从伯特利上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所以这个是看一下那个地图就好了。他是从你看那个以利沙，他从耶利哥到了伯特利，然后呢，他没有在那个，他一直上的加密山。大家看，加密山一直往上哈，到了那个海边上一个尖尖的山上，那就加密山。然后又从加密山回到撒加利亚，这个是他报告了一下那个以利沙的一个行程。好，我们很快接下来看第三章。第三章是讲到犹大王约沙法18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了以色列王12年。那他这里讲的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自向他父母所行的，因为他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那记住哈，那我看一下这个啊，待会再看这张。那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哈，这个约兰那个亚哈的儿子是亚哈谢，亚哈谢只是做了2年王，然后他就病死了2年而已。现在呢是他的兄弟，因为亚哈谢没有儿子，所以他的兄弟约兰就接续做王。所以呢，这个亚哈谢和约兰都是亚哈的儿子啊。所以呢，那个他这个哈兰约兰呢是除掉了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但是他没有除去巴利众敬拜这个到以后我们还看见，到耶户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在巴利崇拜，但他这里是柱像除去了，所以这个我特别跟大家来讲一下。然后呢，这个约兰王虽然把这个巴利的柱像除掉呢，但是他那个耶罗波安放在那里的牛犊这件事情他没有放弃，所以他还是在那里拜牛犊哈，拜牛犊。那这里讲到摩亚王的事情，他其实是每年要来向以色列王进贡的。那亚哈死后呢，摩亚王就背叛以色列王。那这个呢是上一次课我们那个我看哈，也在列王记上的第一句话好像就是这个话，对不对？亚哈死后，摩亚背叛以色列，所以他一死，亚哈一死，摩亚王就背叛了以色列。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哈，这里就是这张地图，你看那个这是摩亚啊，这是摩亚。那这个呢，因为这上面哈，这都是以色列，这都是以色列，所以摩亚呢，其实跟这个以色列国的东边是有交界的，所以他是那边是摩亚。那然后呢，他背叛了以后，我们说这个时候呢，约兰就开始要来出兵要去打摩亚。那我们知道那个亚哈谢，因为他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那个摩亚已经叛变，但是亚哈谢因为一直身体不好，所以病了2年就死了，所以他没有解决这件事情。现在约兰做王了，他当然要来解决这件事情，所以他要来攻打摩亚的时候呢，他就去找约沙法。那就是约沙法，因为他们很好哈，他们是那个接亲的，所以他就去找约沙法。那约沙法就答应跟他一起去，答应跟他去。然后他就说我们要去哪里呢，他们就说要去往以东。那以东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里还是看不清哈，这里呢是犹大，往这里往下就是以东。那犹大跟以东的关系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犹大跟以东。 那在约沙法的时候哈，他说那个在约沙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以东没有王，有总督治理，那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以东那个时候是归附约沙法的，就是说他那个以东并不能自己做主，所以约沙法是管以东的，也就是说以东是臣服约沙法的。所以现在呢，他们要往这里来。他们要往这里来打摩押的时候，他现在三个王联合来打摩押的时候呢，他们不想从北边，因为这边摩押呢跟那个跟以色列国呢就是直接交界，所以那边的攻势就很强，他们有防备嘛，对不对？然后但是个以东呢，他知道以东是跟着犹大的，所以这边的攻就是防卫就没有那么强，所以他们现在三王联合要从这个下面来攻打摩押。那我们那个走以东去攻击摩押呢，以东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大旷野哈，以色列人进埃及的时候已经领教过这个以东的以东那个地方的路很难走哈，这个如果以后你有空去看那个现在的记性真是很糟糕，那就是看那个民数记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哈，那个地方是很难走的。那现在三王一起走以东那个地方去打那个摩押的时候呢，他一共绕行了7天的路程，然后他的军队跟那个牲畜都没有水喝哈，他们就陷在没有水的一个困境的里面。你知道没有水哈，特别是那个中东那个地方啊，一片沙漠，如果没有水你也找不到水，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没有水就生命就没有办法维持哈，那没有水人就陷在绝境的里面，可以这样讲。那我们来看那个这三个王的就是他们的反应就对了。我们看第十节呢，那个以色列王就说，哀哉，耶和华遭拒我们这三王，乃是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王的反应是什么，他一碰到这么大的一个难处，他说哇麻烦了哈，麻烦来了，所以他是要把我交给摩押人。所以你看见这个王哈，他知道有神，但是他却在困境的里面呢，他就以为神让他在困境中是让他更那个交给摩押人，就是说他在困境的里面要经历这个艰难是上帝给他的一个难处，这个是以色列王。然后我们看见约沙法说，那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所以这个约沙法就很不一样，他知道有神，他却知道神是可以求问的，他可以去问神。所以这就看见这两个王的不一样，就对神的依靠的不一样哈。那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个有那个约沙法跟这个约兰哈，这两类的人在我们的当中是不是都有？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有两类吧？一种就是我一碰到困难说，哎呀，神让我在这个难处里面真是很麻烦。有的人呢，一有困难就说啊，我们来求上帝的帮助，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哈，你要知道，你有神的人，你 always 可以向上帝来求告、求问哈，哎，为什么呀？怎么样啊？有什么办法解决啊？求上帝给智慧。那好，这个三个王呢就一起去见以利沙。他是这样说，他说一同下去见以利沙。那这个下去哈，我相信不代表是说他们在一个高的地方要下到哪里去见以利沙，乃是说到他们以王的尊荣来去拜见神的仆人，这样的一个下去，就看到他们三王愿意谦卑自己去求问以利沙，这个是我们要看见的。那以利沙就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就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遭拒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那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有大王约沙法的情面， 必不理你，必不顾你。所以我们看见那个以色列王还是没说什么，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看见约兰呢还算是谦卑，比他的那个哥哥那个亚哈谢好了很多哈。你记得亚哈谢吗？上帝说你为什么那个以利沙问你为什么去求问外邦人的神，结果他就叫那个怎么样，他就派人，那是以利亚哈，他就派人去叫以利亚，要捉拿以利亚，结果以利�ia降火烧死了100个，再加2个带领的哈。所以你看见这两个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别。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什么？他说那个以利沙说哈，因为约沙法是敬畏神的人，所以呢他愿意来顾念哈以利沙。你在这里就可以看见哈，一个敬畏神的人，神自己来顾念他，自己来顾念他。这个以利沙呢就叫一个弹琴的来，那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就看见音乐哈对人和神的那种的交通啊相通啊是有帮助的。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哈有多少人会说啊，那个比方说他有个聚会，我们知道聚会之前都有什么，都有敬拜赞美，对不对？我们很少一进来就是直接就听到，很少嘛。我们通常都有敬拜赞美，但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就觉得前面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所以他都等到唱诗完了以后他才进来听到。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你没发现我每次上课之前我一定放一首诗歌，或者叫弟兄姐妹唱一首诗歌，这个是很有益处的，对神在我们的当中，对圣灵在我们中间的运行哈。所以让我们让跟弟兄姐妹讲这些，就是说要知道敬拜神啊，那个音乐对我们与神的交通是大有帮助的，大有帮助的。我不知道你在多少艰难的时候，其实你听一听啊圣乐。你听一听圣乐都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有的时候你心灵有创伤的时候，是那个音乐能够医治哈，有医治的能力。那 anyway 这个都是外面哈。那个现在神借以利沙告诉他们哈，在这谷中他说你满处挖沟，那挖沟当然我们知道挖沟你就可以储水嘛哈，他们没水，他说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他说不仅你们将来有水喝，也必将摩亚人交在你们手中。果然到第二天神就这样子来解救了他们哈。注意看的是他说并没有风和雨，水就满了谷。那水从哪里来？没有风没有雨，水到底从哪里来？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只知道是上帝供应了它。那这跟圣灵的工作是很相似的啊！把这个过去，圣灵的工作其实就是这样的。他说那个主耶稣说哈，那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圣灵的工作其实它是在什么，在运行，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其实你不知道，但是它的工作真在那里。就像这里那个以利沙说有水，那也没有风也没有雨，水从哪里来不知道，就是有水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在这里。那个奇怪的是什么呢？他说摩亚人见到水以为是雪哈，那就自投罗网去到以色列营，自己就让送上门去让人宰杀。这个时候摩亚人就败了。我们看见摩亚人这个时候也怎么样，也陷在一个困境的里面或者绝境的里面，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三王来对他啊，这样一个小的一个国家哈，他怎么摆脱困境呢？他们没有路可走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献自己的长子，这个长子本来是要接替他做摩亚王的，他献自己的王子为燔祭。那这个时候他就说，就引起以色列，他这里怎么讲的？他就说就遭大怒哈，我们翻看一下，我是希望大家的手上有圣经哈。 有圣经，他就在城上献为燔祭。那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那其实呢，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并没有耶和华的大怒，就是说以色列人遭遇大怒。那个耶和华那三个字是翻译圣经的人加上去的。好，翻译圣经。那这里就是说，我们就看见哈。那个你知道献人为祭是神所憎恶的，是神。那人心的反应也是很激烈的，就是人心呢、啊、对这种把人献为祭这件事情也是反应是非常激烈的。我相信以色列人来跟摩亚人打仗，他是想要摩亚人再次归服他，臣服他，就是这样就可以了。那并没有想到要打到把摩亚王的王子都要献祭，没有想到要到这种地步，对不对？那现在这个摩亚王把自己的长子献祭，所以三王就没有心思再战了，就撤退回国。不过从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哈？就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就是这样偏行己路。那摩亚人当然是不认识神哈，他遇到绝境的时候，他没有地方可以求告，他就只能够把自己的长子献为燔祭。那他呢根本不知道哈，摩亚人他是外邦人，他不知道人是神造的，那每个人其实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那所以他们就可以按照自己想的，就是哦，我就把长子献为燔祭。所以我们在这里，我跟大家看一起看见，就是说这三个王在困境中有不同的反应，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这是我想的，就像刚刚陈振宏牧师说的哈，就是你看了圣经，然后这段圣经对我有些什么样的应用，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看见这个王在这个困境当中，你看见这些王的反应哈，你就可以看见说我们当从中学习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是像约兰王那样啊，一遇到困境就说一些丧气的话，哎呀，我真是很怎么？有的人说哎，很倒霉。那大家要记住，我们是神的儿女哈，从来没有一件什么倒霉的事情可以临到我们。我们所行的任何事情，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字眼出现在我们的心思意念的里面。不要说丧气的话，神总是好的，神总是好的。还是像那个约沙法王那样，就是单单寻求上帝，仰望上帝，还是像摩亚王那样来伤害自己，好把自己的长子献出来，那个是真的是很大的伤害。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要学习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学习什么样的功课。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哈，那个困境是什么样的？那如果这样的困境能够带你转向神，那这个困境就给你带来祝福。如果这个困境带领你埋怨神，那这个困境对你没什么益处。当然我们不可能像不认识神的人那样来，也有人和伤害自己，那就完全更不认识神啊。那个今天我们不去展开讲，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继续看第四章。那第四章呢，那个这里一口气讲了先知以利沙行的五个神迹哈。那其实你仔细去看这五个神迹呢，都是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所以你看见圣灵借着以利沙所行的这些事情哈，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来看第一个，就四章的第一节，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所以在这里那个这个先知门徒的妻子来求告以利沙，他说他两个儿子都要成为奴仆，就不得自由哈，成为奴仆。那现在以利沙给他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他说你家里，他说我家里还有一瓶油，那他说你就关门，就来借很多的器皿来，然后你就把那些器皿都来注满油。那这个油呢，你现在呢就可以拿去卖了抵债，还可以来 度日，你抵的债就不用，他的儿子就不用再做奴仆了，还可以来度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几件事情哈，那其实就是看见那个就是在这样的，我们知道哈，这个以利沙这个时候以色列国偏离神已经渐渐越来越远了，但是就是在这里我们还是看见有近前的先知，那他说我的丈夫是敬畏神的，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整个偏向上帝的时候，还是有神的名在敬畏神，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看见的。第二个就是看见以利沙的服侍，让这个本来要成为奴仆的人现在得到自由，现在得到自由哈，而且可以依靠这个油啊来进前度日。那从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看见除了看见有一批进前爱神的人，我们也看见什么呢？看见神还是眷顾他们的日常需要。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什么，在大环境的里面其实有小环境，大环境的里面其实有小环境，是神特别看顾人的方法哈。那这里我们就要看见的是什么呢？圣灵使人得到自由。那第好，接下来看第二个神迹。那第二个神迹就是那个苏念妇人，她预言哈，以利沙预言苏念妇人明年要得孩子。那苏念妇人和上面那个寡妇很不同，那这个妇人呢，她是一个大户哈，你就看见她是一个大户人家，她是一个丰富的妇人，但她却有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她没有孩子。我盼望大家都有看下去哈，就她没有孩子，那她却是敬畏神敬爱神，她也接待先知的，她本来是没有盼望得儿子的，因为她的丈夫都已经年老了，你看见哈，所以她本来是没有办法得到儿子的，那现在因为先知以利沙的服侍，那使她得到儿子。那所以先知以利沙的服侍的一个也是一个预表，就是圣灵使人得生命。本来这个妇人是没有办法得儿子的，现在却借着先知以利沙的服侍让他有儿子，就是得了一个生命哈，得了生命。那这个是我们看见的。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十八节，他就是说他那个十七节讲的妇人果然怀孕，那十八节就讲的那个孩子渐渐长大了，他怀孕了生了孩子就渐渐长大了。那这个长大以后呢，他突然有一天他就怎么样，就头痛，然后呢就死了啊，就死了。这里讲得很清楚，二十三节哈，就是他死了。那OK， 这里就第二十一节，所以就说他到晌午就死了，就是二十节，他到晌午就死了。但这个妇人却怎么样？他就对他对那个神是非常有信心的。他的丈夫说：“哎，你现在为什么要去见神人？”他说平安无事。所以可见的这个妇人哈，真的是很有信心的。他要去加密山来见先知。我们看加密山哈，加密山，不知道那张图去哪里了。OK， 没关系，待会我们看到了再看哈，看到了再看。那这里就看见说那个他本来先是要派基哈西，是不是基哈西来去行神迹，但是那个这个妇人不肯，就是要以利沙来跟他一起去。那结果呢是基哈西是不能够行这个神迹，那就以利沙就在那里哈，为这个孩子那种倾心的祷告，你看他几次扑到那个孩子的身上，眼对眼，口对口，鼻对鼻，鼻这样子来为他来求告上帝。那结果那个孩子就从死里复活哈。所以在这里就看见圣灵的大能，使人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有使人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你知道圣灵的工作就是要人啊，要要。 要人从死里复活。那那个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哈，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到达浩大。那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是怎么样的一个能力呢？就是照他，就照圣灵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在这里讲到的圣灵的能力是那么的大，他运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死了，对不对？埋葬了，他真的是一个 dead body， 就是一个身体完全死去的身体，圣灵的能力运行在这个身体上，那使他从死里复活，是这样的一个能力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的心里运行，使我们这个人也从死里复活。你知道我们重生其实就是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运行，使我们从死里复活，让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生命在这里哈。那我们继续看哈，时间比较紧哈，所以我就一直这样讲下去。我们继续看那个以利沙第四章的第四个神迹，就是在吉甲解锅中的毒。我们看第38节，以利沙又来到吉甲哈，这里又到吉甲来了，那地正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门徒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遇见一颗野瓜藤，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呐，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以利沙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正好是那个地方有饥荒哈，所以人们去找任何可以吃的东西都会去找来。那这个毒呢，就是因为有人摘了一兜，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野瓜哈，那就造成这个食物有毒。那以利沙就用面粉呢就解毒。那我们知道哈，那个野瓜是人去找的，那个面粉呢是上帝给人的食物，对不对？面粉是不是上帝给人的食物？是上帝给人的食物。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那饥荒其实就代表没有粮食嘛，对吧？饥荒就是没粮食，这也是一幅图画，让我们或者说让当时的以色列人看见什么，就是他们在一个属灵的饥荒的里面。这话怎么讲呢？你在以色列国哈，在这个整个国家在牛犊崇拜，在巴利崇拜的风气下，那人们所能够领受到的教导都是有毒的教导，都是不是神给他们的，不是神给他们的。那个这些的教导是真正信靠上帝的人所不知道的哈，所不知道的，不能给人生命，也不能喂养人的生命，反而是使人死的。那现在以利沙的服侍就是把神赐的真正的食物，就是面粉，放在锅里边来啊，使人能够吃到正常的食物。那这也有个预，这也是一个预表在里面，预表圣灵能以神所赐的纯正的话语来喂养神的百姓，来喂养神的百姓。你知道那个荒年哈，荒年我们常常觉得说是指人没有饭吃，其实真正的饥荒却是开始于人离开上帝。开始于人离开上帝，因为上帝说哈，他说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那这个饥荒可能是真正的饥荒。他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人不听耶和华的话在先，然后经历这个饥荒在后，所以才在以色列人都经历饥荒的时候，他们需要知道说他们其实离开神已经很远了。所以这就好像一幅画一样的，让我们看见那个真实的上帝要 要让我们看见什么，神要表达什么哈。那这个是在第这里对不起啊，好，我们继续看有第四十二节。四十二节他说，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就从一个地方来，带着粗熟大麦做的饼二十个，然后呢就给神人，神人就叫众人吃。他的仆人说，这一点怎么能够给那么多人吃呢？那他就说，你只管去。然后结果呢，众人吃了都还有剩下的。那这个很像主耶稣基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哈。这个所以这件事情也是发生在饥荒的年代，那以利沙用少少的粮食来喂养这么多的人哈，使人能够饱足。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说神的工作看似在很荒凉的时代，很荒凉的时代，神还是可以用一点点来使许多的人得到饱足，而且有余，而且有余。所以神恩惠的神的恩惠其实在任何的情况的里面都有的，都有的，只是要有人供给那一点点一点点。所以其实这也教导我们，要我们基督徒哈，特别是我们呢，我们弟兄姐妹，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从神那里得到他的教导的人，都是从他那里得到教导的人。你也有一点，我也有一点，我们怎么把这一点在那个饥荒的年代，就是说人都不知道神话语的年代，你可以跟他分享一点，你可以跟他分享一点，就能满足许多人的需要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存粮存油啊，特别在饥荒的时候，到时候主耶稣要来的时候，他不是说那个五个童女有油，五个童女没有油嘛？所以如果有油，那你到那个时候，你真的是可以供应许多的人啊！你有粮有油，这个其实是要让我们懂得要来。自己要来存呢，要来多多的来预备自己，多多的预备自己。好，第五章很快哈，因为今天的内容实在太多了。好，我们继续讲吧，我也不知道能够讲到哪里是哪里哈。我们继续来看第五章。第五章呢是讲到乃曼和大麻风得医治，我想我就不用读。那这件事因为那个上次高伟超牧师哈已经把这个讲得很透了，那我在这里只是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知道乃曼哈是亚兰王的元帅嘛哈，他在王面前是为尊为大，但是他也有他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所以他是什么难题呢？他就是长了大麻风。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只要是个人呢，似乎没有人没有问题，是不是？那个寡妇没有钱，那后面那个寡妇没有，后面那个妇人没有孩子，那这个乃曼总很好吧？那他又长了大麻风，好像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问题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你有问题，我有问题，大家都有问题，所以不需要羡慕别人啊，求主帮助我们。那其实就是要我们一直在神的面前。他这里这个乃曼长了大麻风，那乃曼的使女呢，她是以色列的一个小女子，她是被掳来的哈。那她从以色列来嘛，她一定听过以利沙行神迹的那个事情哈。所以你看这样一个小女子都听过以利沙的故事，可见的以色列国没有人不知道那个有耶和华的先知在以色列国，对不对？没有人不知道，他知道。所以呢，而且他不仅知道，他还相信，他相信以利沙能够医治乃曼。所以后来他就所以他就告诉乃曼的妻，乃曼的妻就告诉乃曼，乃曼就去找他的国王。那国王就写封信给以色列国王。那以色列王一看，就是我又不是神，我怎么能让人得到医治呢？所以他还以为这个亚兰王要来寻衅攻击他哈。那从这里就可以看见那个信心哈，不在乎这个人的位置的高位置的下，信心乃在乎一个人对神的一个认识，对神的认识。你看这个小女子看见别人有痛苦， 他因着信就把先知介绍给乃曼。那乃曼来到约兰王面前，那约兰呢想到的是什么？是自己的安危，生怕别人要来打他，所以他这个时候他有没有想到他国中有以利沙？完全没有哈，所以还是以利沙听到这件事情就叫乃曼到他这里来。那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且得洁净。那乃曼这个时候怎么样？他的反应是什么？发怒要走，他发怒要走。他说他怎么说呢？第十一节，他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可见乃曼这个时候是什么？完全是在自己的想当然的里面。他说我这么一个有尊贵的元帅来到你这里，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对不对？他完全是他的想当然。那这个时候的乃曼的态度哈，是非常还是一个很高傲的一个态度，他自以为是哈。那个他的仆人呢，这个时候就来帮助他，叫他想清楚一件事情。他的仆人就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叫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真的是阻挡骄傲的人。那个神的祝福哈，不会也不能临到骄傲的人。那个所以除非上帝施恩给他，让他能够谦卑下来。那在这里呢，这个乃曼家的仆人哈，就是上帝施恩的一个管道，他让他的主人谦卑下来。这个其实是，如果有一个人能够使另外一个人从骄傲到谦卑，那这个人其实就是祝福这个人的一个管道，祝福这个人的。那所以我们看神给人的祝福的管道是很奇妙的，神用的人并不是什么大人物哈，他就是你看那个小女子，然后这个仆人，那神就借着这样的人就祝福乃曼哈，祝福乃曼。那这个时候呢，乃曼也愿意就顺服下来，就按照先知所说的去行，果然麻风得到医治。那他经历神之后，他怎么讲？到十五节哈，看一下。十五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耶和华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那你看见这个乃曼哈，大家知道那个以利沙是叫他去哪里？是叫他去约旦河啊。那以利沙在哪里？以利沙是在那个撒玛利亚，然后叫他去约旦河。你知道那里其实蛮远的，这一段路啊，那这里到这里是约旦河，然后呢他接近了，你在亚兰，就是他大马士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其实不需要回来这里。如果他好了，他就回去了就可以了，那会更抄近路回家。结果他在这里呢，就到这里来了，到这里来又从这里回来，就来对先知讲。所以可见的这个乃曼哈，乃曼并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他得好了以后，他再次回到神人这里来，然后回到神灵这里来跟他讲说我现在知道耶和华是神。那结果那个乃曼接着还说哈，他说你呢就把那个，因为他要给礼物给伊丽莎，伊丽莎不要。那乃曼就说，你不肯受的话呢，就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你在这里知道什么意思？就是他本来他是拜别的神的，现在他怎么样？他以耶和华为他的神。你知道一个人他知道神是神，然后呢又以他为自己的神，这中间有很大的差别。你知道有一位神，但是你现在以这位神为你的神，哦，这就是一个有的人他根本不知道神，像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有神，对不对？然后到美国来，人家告诉我们说， 有一位神，哦，有神，但这个神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直到你把耶稣基督接到你的生命里来，哎，这位神成了你的神了，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大这个乃曼哈、啊，这个乃曼真的是现在是不仅知道有一位神，而且知道，而且以这位神为他的神，也就是说乃曼完全归向神了，归向神了。那在这里哈、啊，那个其实主耶稣也曾经用过乃曼这件事情来跟以色列人讲话哈，就是讲到叙利亚国的乃曼哈，那个以色列当中其实当时是有很多人长大麻风，但内中除了这个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其实主耶稣当时用这句话其实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当时在那个时候，就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已经离开神很远了，自己本国的大麻风不能够得洁净，反而外邦人，反而一个外邦人能够得到洁净，能够归向上帝。所以可见的以色列人离开神真的是 离开神很远。那接下来就是19到27节哈，是基哈西长大麻风，那这也是一个神迹，但是很少有人提这个神迹哈。你要讲到啊，讲来讲去都很少讲到基哈西长大麻风。那我们都知道基哈西他肯定是一个以色列人，而且是以利沙的仆人哈，但是我们我不读哈，他的贪心，他的诡诈，他妄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就使他得了大麻风。那基哈西自己得了大麻风，所以我们看见哈，基哈西知不知道有神？他知道，但是这位神却不是他的神。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位神却不是他的神，所以他呢还是就象征着他好像知道有神，却还是在老我的里面，好，老我的里面一直在贪婪，在诡诈，还在罪中。所以那个大麻风，其实大麻风在预表的里面也常常指罪嘛，所以那个大麻风好像粘着他一样，本来是属神的人，却成了神所弃绝的人哈。那么所以不在乎一个人是不是以色列人，乃在乎这个人有没有真心的转向上帝，有没有真心的转向上帝。所以不管是贪心的、淫乱的、污秽的、拜偶像的，在神的国中都是无份无关，与神的国 无份无关的哈。这个基哈西的这个结局非常的悲惨，那成为我们的借鉴，要成为我们的借鉴。不要说哦，我天天来教会，我天天那个在这个神的家中，但是有可能你生命完全没有改变，完全没有改变，其实你还是在老我的里面，在老亚当的里面哈。所以基哈西的这个悲惨的结局实际上是可以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借鉴。好，那个我很快能很快吗？我看一下哈，第六章。OK， 要不我就做一个总结好了，我们下次再讲第那个六章。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太赶了，太赶了。那个前面我们看到的，大家看一下你的那个好不好？看一下你的这个讲义，看一下讲义，我就稍微总结一下，然后我就结束今天的内容。那剩下的希望下次能够讲。我看看啊，讲义。好，大家看到那个我其实现在呢是从那个以利沙得圣灵之后的服事，从一已经讲到十了。如果其实你仔细刚刚有听到的话哈，其实从一到三都是关于水，以利沙那个水，那水呢是那个我们刚刚也讲的生命的根本嘛，也能够供应人的需要哈，滋润人，要不然你没有水是没有生命的。然后从第四到第十呢是讲到那个油啊，那从那个以利沙叫那个先知门徒的妻去以油来倒满那个器皿，那个时候开始，其实这个后面都是预示着 膏油的服侍啊，圣灵膏油的服侍啊，得孩子得生命，然后使人从死里复活，然后解毒哈、啊，解毒其实就是讲到啊，以神的纯正的话语来喂养人，而不是人去找的那些那个死人啊，没有不能够使人。喂养人的那些有毒的教导来教导人，那等等这些下来哈，我们都可以看见，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膏油的服侍。那接下去十一十二我们到下次再讲，那这下次讲的这几个呢是讲到以利沙权柄的服侍，权柄的服侍，这个都是圣灵赐给我们的，圣灵要赐给我们的哈。那我今天呢就把时间停在这里，因为实在是有点晚了，我们下面还有受洗的那个叫敬礼哈，不要耽误太久。好，我们就来先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赛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赞美你，求你自己来恩待我们。主啊，你的话语何等宝贵，但我们讲出来的时候真的还是不能够完全表达你的那个心意。巴不得主你自己的圣灵就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中来动工，把你自己的话语向弟兄姐妹揭开，真的是让我们的灵眼看见上帝话语的宝贵和圣灵的能力，这个是真的是最重要的，让我们看见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在我们生命中的喂养，在我们生命中要做成的那一切，使我们真实的从神那里得到福气，归向神，敬畏神，爱神，以至于我们这个人真的是成为蒙主祝福的人，也成为祝福人的人。主啊，这是恳求你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做成这一切。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